欢迎收听小宇宙每日观测，我是茉莉。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聊三个有意思的话题。
大家好，我是白桦。今天我们想聊聊感想这件事，还有关于消费的新观察，最后还有一个与期待有关的对话。
没错，比如有一篇文章讲的是从魔法时刻里领悟到的五个终身教训，还有一期消费节目想打破男人的消费力不如狗这个印象，看看男性到底爱怎么花钱。
另外还有一个对话节目讲的是一个人不满足任何人的期待。这三个话题今天就一起慢慢聊。
这一期我们从一篇 Medium 上的文章说起，作者 Nina Sanchu 从戴维·施瓦茨1959年出版的经典畅销书《勇于思考的魔力》里提炼出五条可以受用一生的经验。顺带一提，主持人查了豆瓣，这本书评分 8.5 分，不过当时标记读过的只有33个人，算是挺冷门的一本好书。
作者本人的背景也很有意思，他做过写作者、编辑、 SEO 顾问，教过瑜伽，还搞过插画和陶艺。在搬回纽约之前，他居然还是美国陆军的情报军官，他还自称是个图书馆爱好者。这样一个跨界的人来谈思考，视角很特别。
文章的第一条经验叫 Be Human， 做人，核心就是真诚的尊重和理解别人。作者还引用了皮格马利翁效应，研究人员随机挑了一批学生，然后告诉老师这些学生最有潜力。一年之后，这些学生的成绩明显提高了，改变的并不是他们的智商，而是老师相信他们能做到，这份相信本身就产生了力量。
第二条经验更偏向行动，你得先相信某件事有可能，它才会真的发生。作者自己就把希望成为瑜伽老师改成了我要在今年年底之前做到。为了这句话，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去 CrossFit 教瑜伽，每周给军营里的战友上课，周末还去当地的工作室代课。信念不是空想，是用一个个行动去兑现的。
第三条叫忽略那些泼冷水的人。文章分了三类， Dunner 就是那种总爱扫兴给人泄气的人， Gossiper 爱八卦的人，还有 Naysayer 习惯张嘴就说不行，什么都唱反调的人。这三种声音听久了真的会拖慢你的脚步。
第四条听起来有点反差， Think big then do small， 想得很大但步子要小，一步一步来。第五条则是说，真正忙碌的人效率反而更高，但同时也要警惕两件事，能者多劳，还有那种无脑瞎忙，忙得没有方向。
说 think big， 西恩还提了一句，说自己家属所在公司的原则里正好就有一条叫 think big， 官方解释是局限性的思考会带来局限性的结果。不过网上也有员工吐槽说，在这样的企业文化里，真正想做到这一点其实很难。
节目里还聊到人对世界的四个认知层次，不知道自己不知道，知道自己不知道，知道自己知道，以及不知道自己知道。兜兜转转一圈，大多数人其实都停在第一层。莱西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，10年前他主动给梦想中的公司老板发了邮件，结果拿到了面试，一待就是10年。
节目里有一句很值得记下来的话，不是因为事情做不到所以我们不去做，而是因为我们先认定做不到，所以很多事情才真的没有发生。这句话跟整期的主题完全对上了， Think big， 先敢想，再一步一步走出第一步。我们先说说这期圆桌为什么这么有意思，三位嘉宾的消费观念差别非常鲜明，几乎可以说是三个时代的人在做同一种题的三种解法。85后的 Eric 自述，年轻时留学，哪怕家里条件不错，他也会因为无所事事的闲暇感到特别焦虑，总觉得必须得做点正事。他笑称这是亚洲人被教育不能被浪费的结果。不过如今他已经变得非常松弛，也承认自己算是个比较理性的消费者，很少会在消费过程中被别人说服。
而同样坐在这一桌的世星，90年代初出生，就是完全另一种画风。他自己讲过一件事，花了2000多块溢价去买一件军鸟外套。他还特地解释，这个牌子被戏称为军用的始祖鸟，是个独立的国外品牌，连美国军队都在穿。他其实并不在乎它的外观和 logo， 甚至动过念头拿东西把 logo 遮起来。他纯粹是好奇。 顶级的科技面料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。
这份好奇的代价可不便宜。他说那件外套既保暖又透气，能在零下15度到零上15度之间都保持舒适，温差足足30度。但他自己也承认，这笔消费的价值不在于性价比，因为它的性价比绝对是低的。对他来说，这笔钱花的值，是因为探寻到了这个东西的边界。
世星的消费故事还不止这一件。后来他又买了一台苹果新出的 MacBook Pro， 顶配版本 M5 芯片 Max， 128G 内存，花了4万块。他特别提到，买完第二周苹果就宣布涨价到5万，他觉得自己赚了一样。而他解释买高配电脑的动机也很有意思，是为了在本地跑 AI 大模型，减少调用接口的费用，同时兼顾隐私。
不过他也反思了一笔不算成功的消费，有一副号称无线蓝牙耳机音质第一的森海塞尔 HD630， 他买回来发现，在注意力非常分散的通勤场景里，他根本感知不到它的音质优势，日常还是用回 Apple 耳机。这其实很能说明问题，很多东西好不好用得看使用场景和你到底在意什么。
而99年出生的皓月初入职场才一年多，消费观就比两位大哥精多了。他给自己建了一套精确又自洽的计算体系，刻意把实用性消费和情绪价值消费分开，把消费看成一道以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愉悦的 ROI 问题。比如他会去算洗衣凝珠、面膜这些日用品每次使用的成本，专门在规格错配里找 30% 到 50% 的价格倍差。
他的逻辑其实挺颠覆的，客单价高但单日使用成本低的选项反而是更便宜的选择。他甚至把消费投资的知识都用上了，就为了买到便宜的洗衣凝珠，他自曝6分就觉得是10分，意思是只付出1-2分成本就能获得10分的快乐，何乐而不为。而情绪价值则交给漂亮的包、华丽的衣服和家居摆件来承载，因为它用的少，看到时不会后悔，只要美美的在那就好。
最妙的是，这套消费观念还投射到了人生选择上。世新说他有过两段 gap， 一段是脱产读研，另一段是完全辞职，大约1年半。原因是好奇心慢慢积累成一种负债和隐形的焦虑，需要通过 gap 来清债。他甚至自述曾整周不出门，只吃面包喝水，专心想一件全新的事情，而且完全不后悔，因为简直太爽了。
相比之下，皓月的 gap 是被动的。疫情里因为各种不可预期的因素，他被动空了半年，每天晚上3点看世界杯，在游戏世界里过欧洲人的时间。他自己把这归类为有意思但没意义的第四象限选择。两个人都有一段空白期，但一个是主动清债，一个是被动消磨，主动性完全不同。
这期节目还聊到了一个很戳人的话题，家庭消费里的情绪溢价。 Eric 讲了带全家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的体验，他以前是上海迪士尼年卡用户，基本每个月都去，但他强调游轮体验和乐园完全不一样，游轮显著比乐园贵，因为付了溢价，而且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，整个体验的密度和情绪浓度都更高。
邢嫣嫣这个名字很多听众应该不陌生。2024年1月，我们和她聊过那部《灵怒》，当时大家反复挂在嘴边的词是瞠目结舌。那期节目之后，确实有很多听众去读了这部小说，也陆续有人在我们节目底下留言。
而就在今年7月，《灵怒》这部作品历经3年的波折终于正式出版了。有意思的是，这3年里的种种波折本身也成了一场关于女性写作边界的社会实验。小说怎么被搁置，又怎么被重新拾起来，都像是这场实验的一部分。
与此同时，他的新作《飞蝇游戏》也恰好在这段时间刚刚完结。于是我们再次邀请邢嫣嫣来到节目，聊聊这部几乎完全脱离了精英叙事的新作品，到底是怎么被写出来的。
先说这部《飞蝇游戏》给我们的第一感受。它是一场全新的冒险，作品最打动人的地方，同时也是最让人不安的地方，在于它几乎没有给读者任何喘息的空间。
对，小说里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干净的道德立场，没有真正牢固的同盟，也没有一次爽快而彻底的胜利。换个直白点的说法， 他不满足任何人的期待。
这也引出我们这期节目想聊的一个核心问题，为什么要选择建筑工地和女工这个几乎无人书写的题材？这些人物身上那些挣扎、妥协和沉默，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真实？
从零落到飞蝇游戏，从精英的叙事一路走到工地和女工，这条写作路径本身就很值得追问。邢嫣嫣这次在节目里也原原本本讲了她一路思考的过程。好，这一期另辟蹊径第60期就到这里了。今天的话题是 Think Big 感想，聊到 Medium 上一篇文章，魔术的力量带来的5个终身教训，还有一句特别戳人的话，他不满足任何人的期待。
是啊，其实不管是感想还是那句不满足期待，背后都是一种清醒，知道自己要什么，而不是活在别人的标准里。
对，不管我们处在哪个阶段，希望这期节目能陪你多想一想。感谢收听另辟蹊径，也谢谢启程资本消费启示录的陪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